第十八集。赶到昆山的时候是下午4点多，开着车围着昆山转了一大圈，问了几个户外用品店都没有，甚至连水产市场都去逛了一圈，连个船锚都没见着，铩羽而归。一圈下来，打车的钱都赶上买艘橡皮艇的钱，心里一阵失望，真得另想办法解决船的问题了。关于买船这件事，后来我 N 个哥们儿都说我纯粹是脑子进水了。晚上8点多我才回到锦溪，一身疲惫地坐到饭店里，客人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桌子也都收拾干净了，厨子大哥正坐在旁边桌子上时刻准备着开战。陶哥一脸幸灾乐祸的样子，问我买没买到，我叹了口气说没有，把昆山逛了个遍也没见着。陶哥安慰我说，别着急，到时候再想想办法。我心说你倒是说得淡定。老板娘问我吃过晚饭没，我一脸丧气地说没有。老板娘立马就说，那你赶紧先吃点东西吧，厨房里还有一些菜也还没熄火。随便给我凑了一个菜，盛了一碗米饭，好歹凑合着填饱了肚子。5分钟就扒拉光了碗里的饭，既然没买到船，那必须要赶上麻将局。一边打着麻将，周姐跟厨子一边安慰我，就跟我失恋了一般。但安慰是安慰，胡牌的事儿没放松，我一心不能两用。他们倒是很轻松，我点炮连带着相公连续输了好几把。陶哥问我要不要下场替换下人，我坚决不干，上了战场怎能当逃兵？约定好晚上谁赢了钱谁请夜宵。我问他们，这么小个镇子上哪儿去吃夜宵？陶哥笑话我说，你以为这里是北京啊，晚上吃夜宵可以去个24小时的饭店。我们说的夜宵就是手抓饼，巷子口有家台湾奶茶店，里面有卖的。我听着汗颜，难道就吃手抓饼？周姐跟嫂子还有厨子姚哥几个人一起狂喊，哎呦，今天晚上有手抓饼吃了，大伙儿加油啊。我开始纳闷，那家手抓饼是有多好吃才让他们如此兴奋。提出吃手抓饼的意见没多久，已经有人坐不住了，姚哥开始吆喝着出去买。此时陶哥已经赢了70-80块钱，他丢了一张100的给姚哥，问大家吃什么口味的。有夹里脊肉的，有夹牛肉的，还有鸡腿啥的，跟我想象中的手抓饼完全是两码事儿，叫鸡蛋灌饼还靠谱些。6个人每人一份，连带着奶茶，100块刚刚打住。夜里11点来钟，几个人吃上了夜宵，一边打着麻将一边吧唧着嘴吃手抓饼。我就是一输钱的命，好歹就图个吃饱吧。直到夜里12点散场，算算只输了50-60，感觉像打了场胜仗。不过这里的手抓饼果然名不虚传。陶哥的老宅客房是在王家弄巷子里，其实那扇门算是宅院的后门，以前是供丫鬟仆人出入的地方，当然少奶奶也可以顺带着出去偷个情，会会老相好什么的。老宅的正门在下塘街上，陶哥觉得太过闹腾，不如走王家弄来感觉，于是便把正门封了起来，只走这个后门。王家弄是锦溪古镇历史最久远的弄堂之一，宽仅1米左右，刚刚够推着一辆自行车通过，对面若是想挤过一条小狗都有困难。王家弄长度不过几10米，即使在白天弄堂里也是漆黑一片，晚上还稍微好一些，因为老宅大门前装着灯笼，能照亮弄堂的大半。弄堂白灰墙面上已经水渍斑斑，青苔茂盛，不晓得这个弄堂里出过多少风流韵事。白天站在这里望着对面河道，还有青石板街道上的行人往来，更像是恍若隔世。如果在雨天在此弄口闲心驻足，那就更美了。 晚上回到老宅里，把院子里的灯笼全部打开，墙角里的梅花盛开得灿烂，坐在青花石凳上，能闻到它淡淡的芬芳。只是水乡的冬天潮湿阴冷，很难在院子里待得长久。洗过澡，躺在床上，老宅里就我一人居住，闲着无事，打电话给楚青，把买船的事儿讲给他听，反而很得支持，说不成明天开车载我去苏州看看。我无意麻烦他，也不想再一次无功而返，只说等等看再说。聊着聊着，又聊到上次没讲完的盛宣怀家族的事，电话里讲了两句，觉得没气氛，跟他建议见面聊，要么我去他家，要么他来我这里。楚青犹豫半天，冒出一句惊死人的话，陶哥老宅里就你一个人，万一去到你那边，你把我非礼了怎么办？我惊得下巴都掉了下来，半晌不晓得怎么回，慢悠悠地回说，你如果不放心，那要不我去你家吧。楚青这次没犹豫，说成，那你来吧。我一边穿着衣服，一边琢磨着这中间有啥区别。楚青穿着睡衣，外边套着羽绒服，冻得哆哆嗦嗦地出来给我开门，看得出他也是已经上床了，只可惜被我搅扰了。我一人坐在书房里，开着空调，但房间里还是有些冷，这就是江南吧。楚青又去煮咖啡了，过了半晌，端着那口大碗走了进来，还有我的茶。台灯并不是很光亮，照得他的脸庞有些发黄，像是旧时的相片，他的声音在夜里也变得更加柔软。我说我想听点风月的，大半夜的讲正史多没劲。楚青抿嘴笑了笑，说风月的也有，你慢慢听就是了。晚清的时候，那些社会名流从青楼里讨房姨太太是很正常的事儿。那时江南的青楼女子也都是些厉害人物，其中盛宣怀的第二位夫人叫刁氏，就是出身青楼，但进到盛家也是极其会做人做事，在盛家的地位也得到了大家认可。可惜盛宣怀一直没有把她扶正，直到有一天，这位刁氏收到家里其他夫人生的孩子寄来的家信，看到信中称呼她为姨娘，一气之下便找了根绳子悬于梁上，上吊自杀了。我插话说，这中间你肯定省略了不少事情，如果上吊仅仅只为身份的认可与尊重，那江南的女子除了柔情万种，刚烈也是不缺的。楚青不住点头，偌大一老宅，只我跟他。我端着一杯热茶，他捧着一大碗咖啡，看着就很有趣。楚青又说起盛宣怀的葬礼，说当时也是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，且每天登上几个版面，专门报道葬礼的盛况。比如说哪里哪里的酒店，因为葬礼的观摩群众太多，营业额翻了七八倍等等。我笑这民国的报纸也喜好八卦，从古至今，娱乐之心从来都不死。楚青接着道，盛家是当时最富有花边新闻的，不是家里的男丁，就是盛宣怀的一个闺女，她的名字叫盛爱仪。我从未听说过此人，本就是江南的奇闻异事知道的不多。我摸了摸头，有些不好意思自己的孤陋寡闻。楚青喝了口咖啡，起身伸了伸懒腰，问我，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上海滩的百乐门？我说这谁不知道，只是出生晚了几十年，没进去玩过。楚青哼了一声，说你就算是生得早也进不去，那得是够级别的人才能进的。我不说话了，呷了口热茶。楚青接着说道，当年社会上最顶尖的那批名流， 比如说杜月笙、黄金荣、张学良、宋美龄、陈纳德等等，都是那里的常客，甚至徐志摩和陆小曼也在那里谈情说爱。说完，他便看着我，等我的反应。我说：“那又怎样？”他嘿嘿乐：“你不晓得百乐门就是那位盛小姐创办的吧？”